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经文依然是圣经约翰一书五章一节。首先我们进入神的话，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凡爱生他是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圣经前半部分所带出的经义，让我们知道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这样一批奇特的人，因为相信耶稣是基督，所以我们的生命经历了一次奇特的新生的过程。神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赋予不是透过人间的父母赋予的，我们也没有经历任何的一种生理的物理的化学的变化，而单单是属灵的一个过程。那么生我们的就是我们相信的这位至圣的真神，他成为我们的父亲，由此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身份，那就是天神的儿女，天之骄子。同时我们跟这位至圣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那就是父子关系。由此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新生的本能，这个本能的本质的特征就是爱神和爱从神而生的。这正是这节圣经后半部分所带出的经义，所以也是我们今天重点所关注的。首先我们三人读经法进入圣俗分开，这节圣经后半部分告诉我们，凡爱圣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就像我们看到从四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神的命令，那就是爱神和爱人不可分割，爱神是透过爱人的表达出来的，强调我们弟兄们要彼此相爱。那么这一节圣经给我们带来的心意是让我们看到，我们遵守神的这个命令不单单是一个外在的一种回应，靠着我们的老我的，靠着我们意志的，靠着我们尽到责任的对神的这个命令的回应，而是发现原来这个命令有一个内在的生命的一个本质的根基，有一个内因，是一个新生命的本能，是新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诉求。这都是因为神赐予我们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爱父亲就变成了一个本然的东西。我们爱神是好像儿女对父母尽孝一样，那是很自然的东西。同时我们爱弟兄也不再是一个人际的关系，而是一个真正的用手足之情，一个一家当中血浓于水的东西，是一个属灵的血浓于水的关系啊，是一个一奶同胞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神的血脉，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主。接下来我们从凡界的原来思考，为什么神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告诉我们呢？就是因为当时一个教会会众有一个非常典型的问题，那就是回应神彼此相爱这样一个命令，他们主要的是靠着对命令的一种回应靠着自己的责任自己的义务，而没有发现原来内在生命，我们有个属灵的生命的内在的根据，内在本质，我们原来这是可以自发的，靠着神赐我们新生命，靠着圣爱的浇灌，我们活出一个爱神和爱人的生命。为什么以弗所教会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还是因为深受当时两类假说的影响，一类是诺西主义者，一类是律法主义者。诺西主义者因为不相信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没有重生，也就没有经历这样一个重生过程，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不是一个父子关系，所以他们不可能爱神像一个儿女回应父母这样尽到孝心这样的爱，他们只能是一种本质的发自个人的，是带有属灵个人主义的那种回应，所以他们跟弟兄姊妹也没有一个属灵的血浓于水的这样亲如一家的关系，而是只是人际的关系，所以他们不可能带出一个圣爱本质的一个弟兄弟子相爱。那么律法主义深受旧约观念的影响，所以他们也是靠着老我去回应神的命令，靠着刻苦己身来达到神的标准，所以这样来讲他们也不可能带出一个爱神爱人的这种内在靠着内在动力驱使的这样一个人生。所以神就借着使徒约翰在此就把这样一个属灵真相告诉我们，所以让我们真正活出一个爱神爱人的生命是靠着我们内在新生命本质，而不是靠着老我刻苦己身的回应。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我们再做一些分辨，那么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了原来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跟至圣的真神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父子关系，这个关系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核心关系，才是基督徒生命最根本的一个关系。我们只有一位圣父就是我们的至圣真神圣天父，所以我们之间的弟兄姊妹关系原来有一个属灵的一个同胞的关系，一个手足关系，这是超越我们人间的血气的一种同胞的关系，而这个关系是永恒的，是从神而来的。神要我们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在圣爱里边能够彼此相爱，所以这才是这些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它是超过人伦的天伦超过人伦，我们与天父的关系超过我们与生身的肉身的父母关系，我们与弟兄姊妹关系也超过我们的血气当中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姊妹关系，这才是神要我们看到的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真相。我们靠着这种真相，我们可以带出一个彼此相爱的这样的人生，而我们爱的本质是圣爱。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灵异的出来，那么灵异的出来首先我们是 啊属灵真相出来。这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真相，那就是我们都领受了神的生命，都是从神生成，神成为我们的父亲，同时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是一家人，都有神的这样的一个道在他们里面，都有神的种在他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同胞的之情，我们是手足之义，所以我们爱是一种血浓于水的爱，所以这样的爱是发自内在本能的爱，不再是一个外在的对命令的一种回应了。然后接下来神的旨意要出来，神为什么要启示这样的真相呢？当然神旨意非常清楚，就是让我们认清这个属灵真相，活出一个靠着内在的一种新生命动力的一种爱神爱人的生命，而不单单是靠着一种外在对神命令的一种回应，不是这样的。所以这就是神其实这样的一个经意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旨意。那么在这个旨意的背后，我们依然看到神的爱，神的爱依然洋溢出来，那就是他看到神的儿女被假释出的影响，不能够基于这样的新生命本质活出爱神爱人生命，靠着老我的努力，靠着刻苦己身的东西回应神的命令，所以神心疼我们，所以才把这样的真相启示出来，让我们不断的发挥我们新生命本能，不断的看到一个新生命所建立起来的一个进入一家的这样的一个连接，一个属灵的 家庭的连接，家族的连接。所以神让我们这样活出来，才能达到真正的神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是有利于我们的，我们在这个标准能达到最大的喜乐，能享受最好的团契，同时也实现最好的最高端的人生的自我实现。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主。那接下来就是让我们看到基督的出来，所以神依然让我们看到绝对的标杆是耶稣基督，他爱神也爱人，为我们舍命，同时我们也只有在基督里才能接受重生，才能真正接受圣灵，接受圣灵和赐下圣爱的浇灌，然后我们才能成为新入一家的弟兄姊妹，我们才能真正的有手足之情，我们才能真正的用圣爱彼此相爱。所以再次让我们聚焦到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做回应神的祷告。亲爱的阿爸天，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再次把这样一个属灵的真相让我们看到，我们跟你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我们跟弟兄姊妹关系是手足关系我们都是在你的重生当中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基于这样的东西，我们才能回应你真正的一个很大的命令，那就是爱神也当爱弟兄让我们弟兄彼此相爱。所以我们不仅有一个内在的一种自觉的回应你的生命，同时我们还有内在生命当中一种本能的一种诉求，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和你心意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所以我们不再受假释的影响，他们变乱了我们很多东西，没有看到我们身份，要我们用自我的一些东西去回应你的生命。所以阿爸天父，我们感谢在你拨云见日，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原来有这样的基础，要那本能，所以求圣灵不断的加添我们这样的觉悟，好使我们真正能够爱神和爱弟兄。奉主耶稣基督得圣灵祈求，阿们。最后我们进入活出神才，首先我们进入人物关联，我们类比当时一所教会的会众，我们是不是也受形式的影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的身份属灵生命弟兄姊妹关系与我们信仰的这位至圣真神的关系，是不是都出现了一种模糊不清的一种关系呢我们看没看我们跟这位至圣真神是父子关系呢？我们看到我们跟弟兄姊妹原来是同胞的关系呢，是手足的关系呢，是家人的关系呢？如果受了许许多的变乱，我们在这节圣经上归正，同时我们应该效法使徒老约翰这样一批属灵领袖，他们不仅认清这个关系，他们真正的能够活出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们爱神和爱人，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样的一个属灵真相不断的教导那些年轻稚嫩信徒，让他们拨乱反正，让他们回到神的心意当中，能够在圣爱当中的新生命本性当中能够活出一个爱神爱神爱人的生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处境关联，2000年前当时的教会就深受诺斯底主义影响和律法主义影响，所以他们常常忽略自己跟神的这样一种亲密的父子关系，同时跟弟兄姊妹这样一个属灵的一种手足的关系，一种家人的关系，所以他们常常用老我用一种自觉的自我意志去回应神的这种命令，没有看到这是我们新生命的一个自然的诉求，一个圣爱的一种本能，所以他们爱的就相当的苦，相当的难。那么2000年后，我们虽然没有诺斯底主义和律法主义影响，但是我们有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影响然后有世俗主义影响，有道德主义的影响有许许多多的一些自我观念的影响，所以让我们忽略了我们跟神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同时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家族关系，我们很多很多亲情的关系等等，而忽略了真正我们属灵的家庭的关系，属灵的一种成团的关系，属灵的我们真正跟弟兄姊妹成为真正家人的关系。 关系，所以就使我们爱神爱人不能够完美的统一起来，所以我们在这些圣经当中应该归正。那么最后我们进入活出来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那就是活出来的经义。就是这里边神让我们看到啊，神的儿女彼此相爱这样一个神的要求，原来他有内在的一个本能，那就是神把他的生命赐下来，把他圣爱浇灌下来，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成为真正的手足之情，我们真正啊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一奶同胞啊，我们在爱是真正发自内心的一种自然本然的一种诉求。那么由此我们进入通达的智慧，那么一个领袖要想使他带领的团队能够真正的彼此相爱，我们不仅有一个外在的要求，还应该给他们内在的一个根据，内在的一个基础，那就是用我们的生命去爱他们，同时把我们的目标意向和价值观真正的灌注到他们生命当中，使他们生命能本然的，能够本能的，能够真正的爱我们的身边的有同样的这样的追求，遵守同样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些员工，所以他们之间的爱不再是外加当中的一种爱，而是他内在的一种惺惺惜惺惺，一种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这样一种彼此这样的尊敬，彼此这样的关爱，彼此这样的配搭，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形成一个美好的其乐融融的能够合一的这样一个团队文化。这就是我们从这件圣经更深的领受到的一些属天的智慧。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就谈